甘霖圣经研究系列，摩西五经，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林道亮牧师原著，王明华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摩西五经的第七讲。我们已经说过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两章的主题是神的创造，接下来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主题是人的堕落。也就是说，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罪就入了世界。所以我们读这两章圣经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要懂得撒旦怎么试探人，因为人犯罪的步骤从古到今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如果认识圣经的教导，即使我们走错了第一步，还有悬崖勒马，及时回头，不继续错下去的可能。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中文的罪这个字原来的写法不是似和非，而是个网。我们华人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表达了罪的观念。事实上，在圣经里，罪这个字最好的解释就是射不中地，好像射箭的时候射不中红心。士师记二十章十六节说，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能用击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这个毫发不差的原文就是罪这个字的前面加上一个不，简单的说就是一点都不差。弟兄姐妹，不管什么事情，神都有他的标准，我们过了那个标准就叫做过犯，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叫做罪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哎，有很多人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都会说罪罪罪，我又没有放火，我又没有杀人，我有什么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神看事情和我们人看事情是不一样的，在神面前他是一切的一切，任何事情只要和他的标准有了偏差，那就是罪，没有大罪小罪的分别呀。好，解释了什么是罪，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罪是怎么进到世界来的。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字，中文翻译作真说，原文在这个真说的前面还有一个字，意思是要夏娃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他底下说的，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说过吗？神真的有说吗？这是要夏娃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啊。接下去蛇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神有没有说所有树上的果子？没有啊。第二章十六节和十七节，神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哎，夏娃本来安安静静的在伊甸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话，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被蛇这么一问，夏娃免不了了要想，嗯，神的话确实是这样说的吗？这就是撒旦试探人的第一步，他要摇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如果不动摇，撒旦是拿我们没有办法的呀。当我们的思想有了一点摇动之后，第二步，撒旦就要让我们有分歧的想法。原来我们的思想只有一条路，就是神说的话，撒旦却给我们指出另外一条路。第二章十六节和十七节，神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三章第四节，蛇却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看见了吗？神说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啊。 这是叫人以为在神的话语以外还有别的可能啊。因为必定死，按照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英文是 dying you should die， 意思是加重语气，强调事情肯定是这样。所以中文圣经说必定死，而撒旦却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就叫夏娃上了当。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相信神的话，可是留心哦，魔鬼有的时候会来摇动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如果我们对神话语的真实性、确实性和严重性起了怀疑，感觉不到神话语是这么可靠、这么宝贵、这么坚固，以为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就很容易被动摇，落在很危险的地步。然后撒旦就发动第三步了。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看见了吗？撒旦先动摇夏娃的思想，接着叫他的思想分歧。这还不够，他晓得我们魂里面有三个功能，思想、情感和意志。单单思想分歧是不够的，可是一旦情感也摇动，和思想走同一条路了，那么三个人里面两个向左，第三个也没有办法向右了，不是吗？所以撒旦把夏娃的眼睛引到分别善恶树上，让夏娃看。夏娃一看，哇，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真是一个叫人兴奋不已的感觉啊。夏娃的情感一动，撒旦就成功了。这就像年轻人，爸爸妈妈说不要吸毒，他就知道吸毒是不对的。可是当他交上了坏朋友以后，那些朋友说，你凭什么说吸毒不好？吸毒不一定像你爸爸妈妈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了解毒品嘛。于是这个年轻人就想，爸爸妈妈这么说，我的朋友那样说，到底哪一样对呢？或许爸爸妈妈也会错的。他的思想一摇动，坏朋友就可以更进一步了。你看，我们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因为毒品能让你舒服，让你忘记烦恼啊。接着感情就跟上来了，我们爱你，把你当作我们的小兄弟，我们希望你也能够享受我们所享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魔鬼用的犯罪三部曲。他先在我们的思想里工作，不但消极地动摇我们的思想，而且积极地让我们思想分歧。我们本来专心相信神的话语，可是思想动摇，有了分歧，就开始怀疑神的话。这还不够，他还要我们的感情也被他影响，叫我们不知不觉地掉在他给我们设的陷阱里，就是这么简单。好，到了这个地步，第六节的下半节说，夏娃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她的意志决定了她的行动。然后圣经说，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您看，罪就是这样，它是会传染的呀。吸毒的人不是自己吸毒，还要别人吸毒吗？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就喜欢别人也和他一样去犯罪，真是可怜。这么说，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对付呢？那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动摇。当撒旦来试探夏娃，对他说话的时候，夏娃怎么能够不让他的思想被摇动呢？弟兄姐妹，那就是不要回答。我们一旦和撒旦对上了话，撒旦比我们更聪明，我们很容易会掉在他的圈套里的。这就是夏娃开始失败的地方。接下去第七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罪的结果。第一，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弟兄姐妹，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会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呢？这很可能是因为神造他们的时候， 他们身上有神的荣光在，可是他们犯罪以后，这个荣光就失去了。因为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有荣光的。事实上，弟兄姐妹，不要等到耶稣再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用地上的帐篷来形容我们现在的身体，他说，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意思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必得，不是将来得。必得什么？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换句话说，我们去世的时候就要得到一个比现在更好、更坚固、更长久的身体。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记载，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说，门徒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可见我们去世以后，神就给我们穿上荣光。问题是，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真的想要得到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呢？很多人根本没有留意，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或者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房屋为我们预备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怕死，因为不知道主为我们死去以后所预备的是何等有福的恩典。事实上，如果我们怕死，我们就很容易上魔鬼的当，被罪迷惑。我们如果晓得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会为着能去见主而大大欢喜，高唱哈利路亚了。可是弟兄姐妹，谢谢主，亚当犯罪以后，他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因为他失败了，神造他的时候给他的荣光就失去了。而我们接受救恩成为神儿女，不但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在我们一去世以后，他要给我们穿上从前亚当所失去的荣光，真奇妙。至于罪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自己想办法遮盖。第七节说，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弟兄姐妹，这不就是人类真实的写照吗？我们犯了错，就自己想办法找理由给自己开脱，说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了。事实上，这是最不好的。我们错了，就要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面对现实，承认我们的过犯，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三个罪带来的结果在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怎么样？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为什么他们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因为第十节，他对神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可见犯了罪以后，我们不但失去了在神里面的温暖，因为天起了凉风，同时惧怕就来了，人就不敢见神的面了。然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责怪别人了。当十一节神问亚当，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十二节亚当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对神说，是你呀，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我是第三个，我犯错都是你们两个害的嘛。那么夏娃呢？十三节，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她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就是这样？自己犯了错误就说，都是别人不好，甚至连神也怪进去了，不是吗？这些就是犯罪以后肯定会有的现象啊。总而言之，罪叫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也失去了身上的荣光，取而代之的是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隔膜。本来你一句亲爱的，我一句甜心，现在变成互相控告，彼此不和，于是晚上睡不着，精神受到折磨，疾病丛生，苦不堪言。更可怕的是，永远的死亡成了人类注定的结局。当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死了，真可怕。可是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想过，亚当犯罪之后，其实神一直在盼望亚当能够悔改啊。那么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悔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改变心窍，换句话说，承认我们的罪并不是悔改，可是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改变了，就自然会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不会愿意让从前的污秽肮脏继续留在里面，肯定会把那些东西拿出来交给主的。所以信耶稣如果只是为了上天堂，心思意念没有让主来改变，照样自私自利，根本没有悔改，这哪是信福音呢？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弟兄姐妹，神是无所不知的，亚当犯了罪，神肯定马上知道了。假使一个小孩子掉到坑里面，爸爸妈妈知道以后会不会慢慢来，把手上的事情做完以后才去呢？他肯定飞快地奔过去，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意思是神在园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他在等什么似的。对了，他在等，等亚当向他承认他的罪呀。而亚当呢，他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在那里走来走去，不但没有向神认罪，反而去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于是神想，等你开口不知道要等到几千年，还是我来开口吧。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咦，神不知道亚当躲在哪里吗？他当然知道啊。那么神为什么要呼唤他呢？弟兄姐妹，这又是神要给亚当的一个机会，他要亚当想一想，为什么我要躲避神？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希望亚当能够向神求怜悯吧。可是可怜的亚当，他也没有向神求恩典。第十节，亚当对神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到第十一节，神再进一步的帮助他，问他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意思是，我没有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这不是我说的，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呢？他要亚当想起神对他说过的话，这是神给亚当第三次的机会了。哎，可惜的是，他却始终不留心，看不见自己可怜的光景。最后神就不能不把实际的情况说出来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神总是怜悯我，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机会悔改。可是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了神给的机会。神是公义的，我们如果不肯接受神给的机会向神悔改，神的审判就必须临到我们的身上。十四节到十九节，就是神要执行他对罪的审判。首先是他审判那个试探人的。在十四节和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从这两节经文来看，蛇在起初被造的时候， 很可能是有脚可以行走的，可是经过神的审判，他就没有脚了。甚至以赛亚书65章25节告诉我们，到千禧年的时候，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其他的动物都可以恢复神创造时候的美好了，只有蛇还是照样吃土，这是神对他的审判。接下来16节是对受试探的那个，也就是对女人的审判。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最后是对参与试探的人，也就是对亚当的审判。在17节到19节，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可是弟兄姐妹，感谢主，赞美主，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已经同时预备了救恩。20节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亚当怎么知道夏娃是众生之母呢？因为神这么说了，不是吗？接下来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弟兄姐妹注意，这里的皮子在原文用的是单数，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一个复数的字，他们很可能是想，一张皮子怎么够给两个人做衣服呢？事实上，圣灵就是要用这个单数的皮子来预表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我们说到圣经里对与羊羔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一张皮子开始。这里只有一只羊羔，没有两只，更没有好几只。就像《使徒行传》4章12节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当然，神不但给亚当夏娃用皮子做衣服，圣经说，这衣服是给他们穿起来的，这就是遮盖他们的羞耻，代替他们，为他们赎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代赎。然后22节和23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弟兄姐妹，根据逻辑来看，就永远活着这句话的下面应该紧跟着有一句话说明神做了什么决定，然后才是实际的动作，就是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判决，只看见判决的执行。好的翻译应该在永远活着的下面有几个小点，表示这句话没有说完。那么这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给亚当夏娃的判决呢？不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吗？哎，看来神实在太伤心了，他不愿意把这句话说出来，就直接用行动把他的决定做出来，这是神的心肠啊。可是很多人不明白，觉得神为什么这么严厉。还有人对我说，亏得亚当吃了那个果子，否则亚当就没有办法知道善恶了。弟兄姐妹请记住，在22节里，能知道善恶的能字在原文是没有的，这个能字会误导我们，好像亚当夏娃本来不知道善恶，要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能够知道善恶。事实上，假使亚当夏娃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那么神告诉他，你不可吃那个果子，他怎么懂呢？他假使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他也不知道听话或者不听话有什么分别吗？可见神既然对他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证明他是懂得善恶，能够分辨的。再说，我们已经说过，让一个人能分别善恶是生命之气的功能，也就是灵的功能。神把气吹在了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是第一，能够认识神，第二，能够分别善恶了。那么，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来看，好像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因为神看亚当和神相似了，就嫉妒亚当。问题是，亚当怎么可能和神相似呢？神无所不知，亚当不能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亚当也不能无所不能啊。这么说，神为什么把亚当赶出伊甸园呢？弟兄姐妹，请注意，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相似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善恶。什么是知道善恶？我们要知道，原文的知道这个字有60几个不同的翻译，换句话说，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字的正确意思，就会对圣经做出错误的解释。在这里，22节所说的知道，有选择的意思。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在什么事情上相似？就是在选择善恶上相似。意思就是说，亚当和夏娃要自己来选择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们不以神的是为是，不以神的非为非了。更清楚地说，就是他们把自己当作神了。看见了吗？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去是有道理的。启示录2章提到老底家教会。老底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老底家这个字是由2个希腊字组成的，其中老就是人民，底家就是制度，老底家就是人民的制度，或者说人民的办法。也就是说，老底家就是学了亚当的样子，不肯以神的是为是，以神的非为非。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小头脑，事情来了就开会商量商量，少数服从多数，不用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作为准则。弟兄姐妹，这样的教会和亚当一样，是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创世纪4章里的亚伯和该隐又是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亚伯和该隐的区别在哪里？亚伯和该隐不同的地方，就是该隐的行为让我们看见，他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想想看，他现在记是不是神告诉他的？不是啊，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懂吗？他很可能想，你亚伯算什么？你牧羊太容易了，哪像我这么辛辛苦苦的种地才有这些出产，我把这些献给神，神肯定会表扬我的。他没有想到，神喜欢不喜欢是看我们听不听他的话，有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去做。我们不照着神的意思，就是死在他的面前，他也不会说我们好啊。今天教会要蒙神赐福，绝对不可以用老底家的办法，用民主代替了神主，要用亚伯的办法，照着神的启示来做神的事情。很可惜的是，我们继续念圣经就能看见，许许多多的人都走了亚当的路，所有和亚当一样不照神的原则行事为人，总是靠自己的小聪明来做决定的人，都是吃善恶树的果子。这一点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好，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神还要保守生命树的路。24节说，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换句话说，神设立了双重的保护。第一，神把基路伯放在那里，第二，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弟兄姐妹，如果神保守生命树的路，单单是为了亚当的缘故，他需要这么严密吗？不需要呀，只要有一个基路伯就够了呀。 亚当虽然被造的时候力气肯定很大，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比基路伯大吧。再不然，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也足足够够能拦住亚当了。为什么神要把这条路保守得这么严密呢？弟兄姐妹，想想看，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魔鬼来的吗？那么保守生命树的路是为谁？不也是为魔鬼，不让魔鬼来塞住这条生命树的路吗？纵使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神绝对不能让这条通到生命树的路被切断，因为这条路一旦被切断，人就再也没有希望得救了。这条路就是从亚当一直到基督的那条弥赛亚的系统。事实上，从历史我们可以看见，撒旦确实一直在想方设法要切断生命树的道路，不让弥赛亚来临。您看，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杀了亚伯。为什么该隐要杀亚伯呢？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该隐嫉妒亚伯，实际上魔鬼才是始作俑者。他已经得到了该隐，该隐已经属于他，是他的人了。而亚伯呢？亚伯不听他的话，行事为人都照着神的旨意。如果不把亚伯除掉，恐怕将来弥赛亚就要从亚伯的后裔出来了。所以魔鬼必须杀死亚伯，割断通到生命树去的路。只是他不知道，他把亚伯杀了，神能兴起另外一个人来代替。第四章二十五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看见吗？赛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代替。后来创世纪第六章，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神为什么用洪水毁灭世界呢？第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为什么世界会变得罪恶很大呢？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啊！他要让人的血统里掺杂了鬼的成分，这样神救恩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解释。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一生下来，希律王不是不顾一切的要杀死他吗？我们常说，希律王想，如果另外有一个犹大王起来，他的王位就不保，所以他要杀婴孩耶稣。这个想法固然也对，可是再深入的想一想，我们就晓得是撒旦激动希律的心，让他起了这么狠毒的念头啊。教会也是这样，从使徒行传来看，教会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不是外面有逼迫就是里面有危险。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和约翰被公会逮捕，这是外面的攻击，可是主得了胜，他们被释放以后回到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他们祷告到什么程度？圣经说连地都震动了，他们就大有胆量传福音。那么撒旦既然用外患不能让教会被打倒，内忧就来了。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上了魔鬼的当，可是谢谢主，教会越经历患难，信心越坚固，弟兄姐妹的灵命更成长。弟兄姐妹，您知道为什么无神论的国家这么恨基督徒，要迫害基督徒呢？没有别的，这同样是撒旦的手段，他想要用各种办法消灭基督徒，他忘记了最后的胜利是主的。国内的教会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苦难叫得救的人数反而一天一天增加，这叫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有一天我在晚上祷告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说，主啊，怎么办？现在魔鬼这么猖狂，灵恩派的人上了魔鬼的当，自己还不知道，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教会不是要受亏损吗？谢谢主， 主对我说，你怕什么？最后的胜利是我的呀。于是我高兴起来。是呀，我想，对不起主啊，真是对不起，我的信心这么小，可怜兮兮的在你面前求，忘记了你是得胜的主，我还怕什么呢？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内忧外患是撒旦加给我们的，我们如果用自己的小头脑去对付人，那是永远对付不了的，只会越搞越坏。要记住，既然这是撒旦的攻击，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主，同时相信最后的胜利是主的，这样我们就能看见主得到荣耀。好，我们已经思想了创世纪第三章，说了魔鬼怎么引诱人，说了罪的结果，说了审判的执行，也说了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四章，这一章要说到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说，有一日。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二讲已经说过，所谓有一日在原文是 in the end of the days， 其中的日子是一个多数的字眼，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在很多日子的末了，或者说在一段时间的末了。虽然有人想这大概是指安息日，因为一个星期有七天，安息日就是这七天的末了。中国人的古话也说七日一来复，意思就是七天是一个周期。那么该隐跟亚伯在安息日来献祭敬拜，这说起来很合理。问题是，第一，亚伯可以每个礼拜献祭，该隐是种地的，田里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出产的呀。第二，更要紧的是，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找不到任何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解释是不可靠的。事实上，这个日子在圣经里可以当年字用，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所以这里的有一日指的就是年终，该隐和亚伯是在一年结束的时候向神献祭。在这一章我要请您特别留意几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字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姐妹，您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有什么事情是神第一次启示出来的？对了，罪。虽然创世纪第三章叙述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可是一直到第四章，神才把罪的可怕启示出来。我们说过，中文的罪这个字意思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人为非作歹，总有一天会被找到。可是在圣经里，罪就伏在门前的罪这个字是个阴性的名词，而跟在后面伏在门前的伏在却是个阳性的动词。咦，奇怪了，我们都知道按照文法来说，一个句子的主词如果是阴性，它的动词也应该是阴性，一个句子的主词如果是阳性的，它的动词也应该是阳性。而这个句子里的主词罪是阴性，动词伏在却是阳性，这不是不合文法的规则吗？可是弟兄姐妹记住，这是圣经的文法，不是一般的文法。圣灵要用这个表示温柔、可爱、软弱、细小的阴性名词来启示我们，罪看起来总是可爱很迷人的。想想看，如果罪不是那么可爱，哪有人会被它吸引、被它迷住呢？可是圣灵接着用表示巨大、粗糙、有力的阳性动词来启示我们，在罪可爱动人的外表底下，它的动作却是强而有力的。还有，伏在这个字和狮子是同样一个字根，意思就是罪伏在门前，好像狮子等在门口一样，它也是现在式。换句话说，它不是伏一下，而是继续不断地伏在那里，等着要吃它的猎物， 这就是为什么人一旦被罪吸引上了钩，就会被牢牢地缠住，不能脱身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罪的可怕，我们常常不明白，圣经不是一本圣洁的书吗？为什么箴言第七章居然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讲一个淫妇怎么引诱青年人呢？这好像把圣经都污染了吗？事实上，这是圣灵把罪人格化，淫妇怎么引诱人，罪也照样的引诱人，这个被他引诱的结果是万劫不复的。所以我们读这章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读过就算了，我们要慢慢的思想，就会认识罪狰狞的面目。事实上，整本圣经都是说到属灵的征战，今天很多教会疏忽了罪的问题。弟兄姐妹，魔鬼最喜欢叫人觉得没有罪，神既然爱我们，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呀。弟兄姐妹，这是魔鬼的诡计，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的名字之一就是公义。如果他容纳罪，他怎么能够是公义的呢？罪就是罪，在他没有大罪小罪，千万不要以为小罪不要紧，在神从来没有这回事。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这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就断不要想从那里出来。欠一文钱是个小罪，可是在神面前还是一件大事情啊。所以弟兄们，特别是传道人，要记住，不要以为罪不要紧，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有罪，去讲道还讲得很好，去服侍还有人得到帮助，这是魔鬼在欺骗我们。看，你昨天晚上犯了这样的罪，今天讲道还很有能力，可见犯一点点的罪有什么关系呢？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吧。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讲道有能力，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职分，他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要弟兄姐妹得到喂养。可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迟早会糟蹋了神在我们身上所费的心思，叫主的名受到亏损。不要以为一面犯罪一面服侍，好像一面做拉萨路一面做财主老，两者兼而有之，多好，没有这回事啊！求主怜悯我。总而言之，罪的可怕在于，第一，罪像淫妇一样能迷惑人。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们里头发动。换句话说，罪会找机会来迷惑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他总是能够找到我们。您也许会说，哦，他来的时候我可以赶快逃啊。可是诗篇四十篇诗人怎么说？他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怎么样？追上了我。罪会追上我们，追上我们以后呢？箴言第五章二十二节，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因为他像狮子一样强而有力，他能把我们绑住，叫我们不能脱身，只能乖乖听他的话，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和二十节两次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魔鬼真有本事，他先给我们甜头，后来给我们苦吃。就像约伯记二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说的，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舍，含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但是弟兄姐妹，罪虽然这么可怕，神的赦免更是奇妙。 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神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注意下面的话，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然后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四十四章二十二节更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罪这个字有一个很稀奇的地方，因为利未记第四章说到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赎罪祭和罪在希伯来文是同样一个字。像第八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十四节，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为赎罪祭，二十节，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另外二十四节的赎罪祭，二十五节和二十九节的赎罪祭牲，三十二节的赎罪祭，三十三节的赎罪祭，赎罪祭牲，三十四节的赎罪祭牲，都是罪这个字。第五章也是这样，第七节说到赎罪祭，第八节和第九节的赎罪祭也是这个字。第十一节有两次提到赎罪祭，十二节末了也有一个赎罪祭，这些字在原文都是罪这个字。弟兄姐妹，这不是很奇怪吗？怎么一方面是罪，一方面又是赎罪祭呢？原来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就有赎罪祭，多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为全世界的人成了赎罪的祭牲，即使没有信主的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他。可是这个赎罪祭能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功效，为他赎罪，就在乎那个人了。如果一个人不去拿，赎罪祭怎么能够对他有功效呢？所以感谢主，我们犯罪以后如果说，哎呀，我不知道神肯不肯赦免我，这真是太糊涂了。圣灵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有罪，那个地方就有赎罪祭在那里等着，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感谢主。